有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在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歌颂、赞美。求你悦纳你的每一个儿女，求你悦纳每一个寻求你的人，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凭我们自己。乃是凭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你用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涂抹我们一切的过患，让我们的心清洁，让我们的心安静，以致我们可以来聆听、来思想你自己的话，并求神将你的恩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彰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今天来因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将那属天的荣耀、属天的光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中间。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有一次，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人因为为耶稣那个做见证，就被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场。那后来，耶稣又有机会遇到那个人。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个人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就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个人马上回答说：“主啊，我信。”那个人就俯伏拜耶稣。那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点：第一，就像那个得了医治的瞎子一样，我们可能经历了神的恩典，但却可能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第二，耶稣亲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希望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那耶稣这话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不认识施洗约翰，所以就任意待他。这个任意待他，在原文的意思是对他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用他们自己喜悦的方式对待施洗约翰。那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些什么方式对待施洗约翰呢？那有人信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到他那里去受洗，并且承认自己的罪。那有人又因为施洗约翰他住在旷野不吃不喝，就认为施洗约翰是被鬼附了，所以他们拒绝施洗约翰，也拒绝施洗约翰的教训，也不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甚至希律王因为施洗约翰指责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然后就把施洗约翰关在监狱里面，后来把施洗约翰斩首了。那你就可以看到当时。不同的人呢，真的是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施洗约翰。耶稣说是任意待他，就用他们自己喜悦的方式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事情，在施洗约翰身上。但是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耶稣亲口给施洗约翰高度的，而且是中肯的评价，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众人是因为不认识施洗约翰，所以任意待他。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也会任意待他。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对待耶稣。"有人信耶稣，有人不信耶稣，有人敬拜耶稣，有人可能辱骂耶稣， 有人想保护耶稣，有人想出灭耶稣。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同的人对耶稣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对耶稣的认识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不能够任意待他。如果耶稣真的是基督，我们就不能够按我们自己喜悦的方式来对待他。启示录里面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尊贵、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应该的，这是他当受的、配得的。但是，然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认识耶稣是基督，你不认识神儿子的荣耀，你可能就会任意待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很重要。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说信耶稣就得永生，那怎么信耶稣啊？那这一节经文的话就告诉你，你就是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是持续的、不断的、一生之久的，甚至是直到永远的，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有多少了？有多深呢？有多真呢？在我们上一次讲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耶稣问了他的门徒两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你说耶稣是谁？对你来说，耶稣是谁？那彼得给出的答案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即便如此，彼得当时对基督、对永生神儿子的认识也是不够全面的，不够深入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紧接着彼得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以后呢，耶稣就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当彼得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就拉着耶稣说，劝他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样的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结果。耶稣严厉地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就是前面那个任意待他，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对待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更要按照神的意思。”来认识耶稣，那我们怎么按照神的意思来认识耶稣呢？就是你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来认识耶稣，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行为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认识神，也要认识耶稣，是透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神，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启示他自己。那你要认识他的儿子啊，你又需要神的启示，需要圣灵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就记载了神在耶稣基督里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启示。一般我们称之为登山变相。耶稣带着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那是一次 非常荣耀的经历，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对彼得应该是毕生难忘的，因为彼得后面的他还回忆起这一次经历。那我们今天要的思想，耶稣为什么要在他的门徒面前改变形象？耶稣让那三个门徒有那么一次宝贵的经历，它有什么意义呢？耶稣是要他的门徒认识他，神要门徒认识他的儿子耶稣，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马太福音17章第2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耶稣长什么样子，而且那个也是不重要的，你不要纠结，对吧？耶稣长什么样子，那个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呢，如果你按照耶稣的那个样子去认识耶稣、去敬拜耶稣，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耶稣的穿着应该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的。根据以赛亚书53章第2到3节的记载，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呢，平常的耶稣，或者是走在人群中的耶稣呢，应该是不是外表看来应该不是很起眼的一个耶稣，或者是不是能够吸引人的眼球的耶稣。不是像你看那个耶稣传那些电影那些明星那种耶稣，但是在这个登山变相中啊，耶稣在门徒面前改变了形象，一定不像这一个以赛亚书53章第2到3节这样描述他的。他是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是令人羡慕的，那更是令人尊重。甚至敬畏、肃然起敬的，因为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了出来。当时其中在场的有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那约翰后面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又见到了复活的耶稣的一个异象，在启示录第1章12节到16节是这样记载：“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金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着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这是使徒约翰在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在一个主日所看见的异象，那是复活的主耶稣在天国中荣耀的形象。那你把这一个跟登山变相比了，你会发现，可能启示录这里描写的更加荣耀，更加全备。但是这里一点跟登山变相，它也有相似的地方的。在这个登山变相里面，描写的是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的是耶稣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你可以在启示录描写应该是更加丰盛，更加的荣耀。那这样的你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登山变相是让门徒预先看一点将来天国的荣耀，或者是让门徒先看一眼耶稣将来在天国要享有的荣耀。那个时候，门徒还不能够完全承受天国的荣耀，但是即使是天国的一丝一点荣耀，也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荣耀荡然失色。 相形见拙，甚至是毫无作为。所以，这个登山变相对雅各、约翰、彼得这三个门徒呢，一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那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是同样的。我们虽然没有当时在场，但是即使我们读这样圣经的记载呢，已经应该激励我们，好像我们已经看见那一点点天国的荣耀一样。我们不应该贪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荣耀在天上。那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登山变相，耶稣在门徒面前改变了形象。那这是一个通过一个有形体的、非常生动的、非常直观的视觉的效果，让你看见这个荣耀的外貌，或者是外在的荣耀。那目的，但是其实它不是让你去注重这个外在的这个荣耀。耶稣外在的荣耀是为了让门徒认识耶稣本性的荣耀。耶稣本来就是荣耀的。那我们人呢，常常是表里不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敬虔的外貌，常常没有敬虔的实意。但是耶稣是表里如一的。我们不能够单单从外貌来认识耶稣。罗马书第1章3到4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从外貌看，你看不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除了可能登山变相，或者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耶稣行神迹跟那边是一样的，耶稣行神迹也是显出神的荣耀。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你可以借着耶稣行神迹，你可以看到，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你要从神的话来认识耶稣的本性，圣经里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是圣洁的，是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这是耶稣本性的荣耀，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外貌上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是说我们要在本性上。从性情上、性格上、品格上来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那样圣洁、公义、温柔、谦卑，满有恩典和怜悯，这些本性上的。那这是我们第一个你要认识的耶稣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不仅是外在的，而是他本性的荣耀，他神性的荣耀。其实耶稣的人性也是荣耀的，因为他人性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人性呢，因为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常常是黑暗的，而不是光明的。当神的荣耀照亮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可以改变我们。当这改变，不仅是我们的心被改变，甚至有时候连我们的外貌也会改变。旧约里面，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40昼夜，然后下山以后什么，他的面貌就放光了，甚至以色列人都不能看摩西的脸。当然，其实更重要，我相信是对耶稣、对那个摩西他的生命的改变，他与神面对面谈话，认识神的荣耀，那就改变他的生命。所以，当你在思想这个登山变相，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神儿子荣耀的时候，你要追求的是那个本性的荣耀，那你要寻求的是我们内心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在这个登山变相里面，第二幕 第一幕的就是耶稣在他的面前改变形象。接着，马太福音17章第3节到4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看见耶稣改变形象，我相信已经让彼得惊讶不已。但是突然，摩西跟以利亚又突然出现，我相信当时在场的彼得、雅各、约翰更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这用了"喜出望外"，觉得更加惊讶。为什么？他没想到，可能摩西跟以利亚会在那个时候会出现。摩西、以利亚是以色列人熟知的旧约历史人物。那神透过摩西、以利亚也行了大事。行了大神迹，奇妙的事情。那摩西、以利亚的显现呢，只是增添了耶稣的荣耀。因为我们登山变相的核心终点是神的儿子耶稣，耶稣的荣耀。那摩西、以利亚显现呢，只是来彰显耶稣更多的荣耀。那在路加福音第9章33节，同样的是这样记载的平行经文，他说。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要跟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既然彼得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路加呢也没有把彼得所说的给解出来，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彼得所说的话呢？按照路加的记载，彼得提议搭3个棚，很可能是要留住摩西，留住以利亚，不让他们走。因为他说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一个建议。那不光是不让摩西和以利亚走，彼得更一步意思可能也是要留住耶稣。什么叫留住耶稣？就是使耶稣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中间。不要下山去，不要变回他们以前所认识的耶稣那个样子，因为彼得觉得当时在那里真好，处在那个状态真好，当然是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当时能够在场，能够亲眼看一眼耶稣改变形象，或者将来那种荣耀的样式，但是不是最好。为什么不是最好？因为耶稣还有事没有成就，耶稣也还没有得着他完全的荣耀。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你让耶稣、摩西、以利亚一直留在那里呢，就不好了。因为他如果一直留在那里呢，最好的事。就不能成就了，或者更多、更完全的荣耀就不能彰显了。所以耶稣没有称赞彼得的建议啊，没有说哦，你的建议真好。耶稣没有称赞彼得的建议，当然这里耶稣也没有责备彼得，而是神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否定了彼得的建议，降下一朵云彩，然后在云彩中，神对。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当云彩散去的时候呢，摩西、以利亚就不见了。那所以彼得，他也不可能搭3座棚了。耶稣登山变相是要门徒预先看见一点点他将来要享有的完全的荣耀。登山变相是神的儿子荣耀的彰显，但那还不是最完全的。天国完全的荣耀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如果我们具体的看见一点，哪怕只是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欣喜万分，重新得力，甚至你会感到满足。但是呢，神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停在那里，神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渴慕更多、更大的荣耀。但是因为人性的软弱，结果啊就会恰恰相反。 我们看到一点点荣耀，可能就以为是完全的荣耀。我们看见一点点的荣耀，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不寻求，也不盼望更多更大的荣耀了。那这是人的软弱，这也是人的本性。人就是常常以次好的代替好，没有竭力寻求那上好的、最好的。就比如，如果神使我们在今生富足平安，那你可能就会说，在这里真好，人生真好，在人间就跟在天堂一样，那你就不会向往天国的荣耀。神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那我们觉得真好。但是神要你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耀，直到永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希望就躺在青草地、溪水边就够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荣耀，而且是要让你得着完全的荣耀。神不希望我们待在原地，哪怕你觉得待在那里真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进到更大的荣耀、更完全的荣耀，那么我们就必须经历死荫的幽谷。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经历的。当摩西、以利亚显现，他们同耶稣说话，那他们说什么话呢？他们在谈论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九章31节告诉我们，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时候，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时候，那是更大的时候。那是更大的荣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彰显神的荣耀。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遵循神的旨意，都是为了荣耀神。但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他在地上所做最荣耀神的事，也是神差他来世上的目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已经彰显了神的荣耀，他也讲了很多高超的道，天国的道也是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最荣耀神的事，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祷告，约翰福音第17章1节，他说：“父啊，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圣经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把耶稣的一生就好像一出戏剧的话，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最高峰。那在这里你应该有个暂停，你应该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最高峰，但是这不是结束，因为这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荣耀喜乐的一幕即将出现。耶稣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后来要升到天上去。在约翰福音47章4到第5节，这也是耶稣的祷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间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被钉在石架上，成就了神的 救赎计划旨意，然后他要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神那里去做什么？与神同享荣耀，而且是未有事件以前，他就同神所有的荣耀。未有事件以前，神耶稣就与神同享荣耀，那个就是耶稣本性的荣耀，神性的荣耀。那神也怎么做呢？腓立比书第二章9到11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如今坐在至高全能者的右边，得到了他完全的荣耀。那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完全明白的。登山变相让我们看到一点点，但是神的话使我们更坚信，我们将来会在荣耀中与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同在，瞻仰他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在登山变相里面呢，彼得提议没有被神悦纳。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因，这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是可能的原因。为什么他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呢？因为彼得的这个建议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并列了，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利亚，一座为耶稣，好像他们是平等的。然而，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远超过摩西和以利亚，在他们之上更配多得荣耀。旧约有那么多的信心人物，为什么这里只是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呢？那有人说，因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那摩西和以利亚加起来就代表律法和先知，那律法和先知基本上就代表了整个的旧约。那耶稣就是旧约圣经见证的中心，整个的旧约就是在预备、预表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就是旧约众先知、所有的先知所仰望的那一位，也是摩西的律法所启示的那一位、预言的那一位。那正如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并且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主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我愿主也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圣经可以使我们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它是超越的，超越一切的。那到马太福音17章第5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说登山变相是一出戏，这个就是第三幕，看到耶稣改变形象，看到摩西、以利亚突然显现，已经让彼得、雅各、约翰喜出望外，兴奋不已。然而，登山变相的高峰呢，却是马太福音17章第5节。神亲自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这里应该是神第二次亲口为耶稣做见证，说同样的话。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如果我们领受神人的见证，神的见证 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那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神的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神爱耶稣。神为什么爱耶稣？神爱耶稣是因为耶稣本性的荣耀。神喜悦耶稣是因为耶稣本性的可爱。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中，约翰福音17章所记载的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中，耶稣曾经这样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耶稣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与神同享荣耀，那是神本性，耶稣本性的荣耀，神性的荣耀，他与父原为一。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神就已经爱耶稣了，那是耶稣本性的可爱。神就是爱，他与父原为一，那耶稣也是爱。圣父和圣子之间就是完全的爱的关系。当我们看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看到耶稣做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耶稣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爱他，那也是当然的。但是这里其实让你看到更超越的，神本性的。耶稣本性的荣耀，本性的可爱，本性的完全，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与耶稣同享荣耀，神就已经爱耶稣了。神的独生爱子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被神差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儿女。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为他做见证，从天上亲口向人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对神的爱。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神为他的儿子耶稣所做的见证是真的，应该领受。我们应该感恩，因为神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性有什么可爱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公义、可爱的。那神爱我们呢？是因为神爱屋及乌，我们没有什么值得神爱的，但是因为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缘故，神的爱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我们，而且是长阔高深的爱，源源不断的爱。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感谢神，赞美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神喜悦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本性上就是可喜悦的，我们的本性其实都是不可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满身罪污、满身污秽，我们是完全败坏的人，是没有任何值得神喜悦的地方。神喜悦我们，也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被神悦纳，使我们蒙神喜悦。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虽然我们也尽力、尽我们可能的去做凡事讨神喜悦，甚至我们也可能真的做了一些讨神喜悦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讲， 神喜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喜悦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蒙神喜悦，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爱子，耶稣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也证明了神儿子的荣耀，因为神是荣耀的，那神所喜悦的一定是荣耀的，而且不仅是外在的荣耀，更是本性的荣耀，因为耶稣本性就是荣耀的。那我们从登山变相，从圣经的记载，你思想了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当时没有在，但是我盼望你读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呢，已经可以激励你，已经可以安慰你，让你向往那天上的，让你向往那更大的，就好像你当时在场一样。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是活泼的。神的灵可以透过他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工的，让你的心中被神的荣耀、被神儿子的荣耀所充满，让你的心能够被苏醒、被激励，让你能够去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的里面产生那种属灵的渴慕。那我们想，耶稣为什么只带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上山，而且圣经记得是暗暗的上了高山？耶稣为什么不让十二个门徒都看见他的荣耀呢？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啊。但圣经呢，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答案。我们将来可以去问彼得，你也可以去问主耶稣啊。而且圣经的话，常常让我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在十二个门徒中间是一个特别的三人组，他们经常有与耶稣同在的那种特别的待遇，看耶稣行特别的事，比如耶稣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也是只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进去，别的人都不让进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跟他一起到克西马尼，那我们能说什么？我想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神要恩待谁，神就恩待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彼得、雅各、约翰蒙了那样的恩典，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我的益处，要我们与他们一同蒙恩。同享荣耀，这三个人，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最先训道的，约翰写下了启示录，就像我前面给你引用的，他在启示录的意象中看到神儿子耶稣基督更多、更完全的荣耀。彼得，后来他回忆那一次登山变相的经历，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他从父神里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这样写啊，其实他让你相信登山变相是真实的。虽然我们当时不在场，但是如今我们有神完备的话语，彼得称这为更确的预言。神的话语是更确实的、更坚定的，因为神的话会存到永远的。神的话可以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那将来的荣耀。 虽然你登山在场，你我都没在场，你错过了那一幕的荣耀，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那将来的荣耀，你不应该错过，你也不能够错过，你应该竭力的追求，使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将来能够在永远的荣耀中，完全的荣耀中。与神和主耶稣同在，登山变相，摩西以利亚的显现，我刚才讲了一点。摩西以利亚显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一个意义，我们要知道的。摩西以利亚的显现，让我们相信他们是活着的，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他们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摩西以利亚没有死，以利亚没有死。容易明白，因为以利亚是直接就被神接，摩西死了，被投神埋葬在山谷中间。但是那是人看来，摩西以利亚没有死，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是没有死的，他们活在神面前，因为神是活人的神。那这一点足以兼顾我们对将来荣耀的盼望。当然，现在我们有更确的预言，更确的证据。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将来在天上，不仅要看到摩西、以利亚，你还会看到彼得、雅各、约翰。当然，最重要的，你要看到那从死里复活、得了完全荣耀的耶稣基督。那这比登山变相的经历更宝贵、更荣耀。彼得也勉励我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当我们信耶稣，当我们爱耶稣，当我们心里思想耶稣的时候，真的唯有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可以充满我们的心。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应许了那将来的荣耀，这是确实的。神的话为此作证。罗马书第8章17节到18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相信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意了。罗马书第8章28到30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荣耀。”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的完整的一个救赎计划，预知、预定、招、称义、得荣耀。神的旨意是要让你得荣耀。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都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的那将来的完全的荣耀。这应该成为你的盼望，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激励。这是你人生应该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到了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这样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这一定比登山变相更加的容易。登山变相只有3个人看见。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再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但是那个时候，你是要哀哭了，你还是要欢喜迎接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眼睛所能看到的。你周围事件所发生的，大多数都是让人沮丧、 让人灰心失望的事情。瘟疫、战争、地震、逼迫、患难、疾病、痛苦、死亡，我们实在需要看一眼那天上的荣耀，免得我们失去了信心和盼望。唯愿神的灵记着神的话，坚固你的信心，让你能够持定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荣耀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确实。那么我们当怎样预备自己来得着那荣耀呢？在登山变相中，神不仅为他的儿子耶稣做了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也对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的门徒发出了一个要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就必得荣耀。我们要听主耶稣基督，将来就必与他同得荣耀。你们要听他。我愿我们今天都听神的话。那就怎么听呢？大家都读过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要听，你要像第四种情形那样听，你的心要是好土。没有石头，没有荆棘，是柔软的、谦卑的，是清洁的，让神的道能够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了。神的道结出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信心，使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心。因为我们蒙了重生，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发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所以我们要听耶稣基督，我们要听他。第一层意思就是你要信他，我们要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相信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在今生里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在来生更不能在荣耀中与他同在，反而要在黑暗中咬牙切齿。为什么咬牙切齿？因为那个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第一个，你现在你就要信耶稣基督，你有信心，你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就像耶稣曾经对马大说的那句话：“我岂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愿神的灵借着神的道，把你心中的眼睛打开，使你能够看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并且你渴慕与他同在，渴慕与他同的荣耀，你的心就归向他，你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一生来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听耶稣基督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应当照耶稣的话去行，这个叫听他。我们听到，我们更要行道。耶稣曾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你错过了登山变相呢？这里有一个机会，这一个应许。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不知道今天神要如何向人显现了，是不是会像登山变相那样呢？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我们听耶稣的话，我们按照耶稣的话去行， 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或者神把他同在的证据一定向你表明出来，因为并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听，怎么听？听了你要去遵行。在马太福音17章第八节，有一句话叫这样：他们不见，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当时我讲，这是神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否定了彼得的建议啊，因为云彩遮盖他们。当云彩散去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就不见了，所以他们举目，彼得、雅各、约翰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基督徒常常说的一句话，甚至我们祷告也常常这样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是你要留心一下，你应该思想一下，什么叫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你来教会，你应该是本着寻求神、敬拜神的心，你来不是为了 social，不是为了别的目的，那这样你来教会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是好的。耶稣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耶稣应该在我们的教会中居首位，人应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看见耶稣，那叫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呢？不是叫你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叫你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你看不见周围人的需要。你看不见周围人的困难，或者你看见了，你无动于衷，那不是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听了神的道，你信了耶稣，你就应该遵行神的道。那你怎么遵行神？你是在人群中遵行神的道，你会看见很多的人。你会看见人很多的需要，你会看见人灵魂的挣扎，那你就想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你想把他们，把耶稣传给他们。门徒登山变相，他们没有停在那里，神不让他们停在那里，他们必须下山去，耶稣也必须也要带他们下山去。下一周我们就会看到，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看到，下山以后就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需要。那门徒就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门徒要去传扬耶稣。当然，我们在人的需要、人的困难中，你应该看到，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人，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人。那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手，成为耶稣的脚，能够成为耶稣向人施恩的一个管道，能够带领人来认识耶稣。这是你们要听，不仅是用耳朵听，更是听了付之行动。那这样的耶稣的荣耀能够在人群中彰显。或者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能够让神有这种的，那神也应许，将来我们也必与他同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荣耀实在是人的言语难以诉说。虽然我们尽力的，尽我们可能的来诉说你的荣耀。来赞美你的荣耀，让你的荣耀是丰盛的，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神啊，唯愿你怜悯我们人的软弱有限，将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教会中、工作中、家庭中来跟随你，来遵行你的道。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 让我们的心能够被开启，能够注目那将来永远的荣耀，能够为此竭力的奔跑追求。神的应许从不落空，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神也要赐给我们的那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